好，接下来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到雅歌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恋爱的旅程当中，当这对恋人互相爱慕、互相吸引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进入到一种所谓的 dating 的关系、约会的关系当中，就开始对彼此有更多的认识，来培养他们的友情。而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从他们的友谊关系当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哪两点呢？第一，他们如何培养彼此之间的友谊和感情。而第二呢，他们如何处理他们彼此之间自然的情感和欲念，非常宝贵的信息在当中。那已婚的弟兄姐妹们，会以为可能这是讲到培养友谊与感情是当初年轻人一代的需要，其实这一段的信息原则对我们也是同样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属灵的原则乃是促进我们彼此之间恋慕，培养夫妻之间日日新又日新的爱情。而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老夫老妻何必太认真呢？是不是？刚才已经说过这是错误的，难怪我们常常会失去了对彼此之间的挚爱与激情。好，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章第五节，来看他们友谊以及感情的培养。请看他们如何培养他们之间的友谊感情呢？那我们先来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先来看到他们彼此推崇敬重对方。首先我们要先看到这个场景的一个观念或是一个概念，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之前的背景或是场景是在户外的，很可能是在皇家公园里面。而第二章第四节的后面这几节是在内室的，可能是在皇室大宴会厅中。好，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如何推崇敬重对方？你看第九节，这里第九节开始四个字什么？我的家偶。那英文翻成 darling， 那无论是 darling 或是家偶，你会看到这两个字或者这个词在这诗篇里面出现至少四次。家偶这个这里的字根其实是牧羊 shepherding， 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的含义是讲到保护、讲到看顾、讲到关照，而且不但只是表面的保护、看顾而已，还有是含有乐意去肩负的一种的责任。所以从这称呼的含义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到这位弟兄对所爱慕的人的情谊，是一种保护他复利的情谊。那请记住这个原则，因为今天早上这段话语的当中，我们会看到这种的保护会完全充分的表彰出来。不但如此，你再来看第九节，我的家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看到骏马这两个字吗？何谓骏马？骏马乃是指在古埃及法老王他两轮战车那个 chariot 所用的美丽的白马，而这种的白马是要用很高贵的价钱才能买得到的。很多时候当初呢，是那些富贵的人买了之后送给法老王，可能是为了巴结他还是等等，我不大清楚。所以呢，这种马是法老王特别珍惜的白马，换句话说是最珍贵的马，也可以说是马中之马。所以换句话说，所罗门王或是这个弟兄或是男士称颂他的恋人说，你是我所珍惜的，你是无价的，你更是我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最奇妙的礼物。因为为什么是奇妙的礼物？因为刚才还记得吗？这是有时候是那个富贵的人家送给法老王可以说很珍贵的礼物。所以 这些的含义都隐含在这个词里面。弟兄们，我们看我们的太太是不是也如此？是神给我们最珍惜的礼物，它是无价的。你珍惜不珍惜你的妻子？弟兄们，我们有没有这样恭维过我们的妻子？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这样的恭维、称颂、称赞我们的妻子，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他会说：“你是想买什么？你还是要什么？”不是的，这个女孩子怎么说？你看，从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再读。你看他怎么说：“我以我良人为一袋墨药。”什么意思？那墨药是当时极贵重的一种散发荣香的香膏，而只有特殊地位的女子才能使用。所以呢，这里当一个女子吐带这种香膏，乃是把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高贵而尊荣去告诉周围的人。这不是只谈到它外表的香味，因为我们当中有人受不了香水的味道。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气味，对不对？你们注意到家长们，你们注意到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对那个异性对方开始有兴趣？你知道我们孩子们小的时候，你叫他洗澡有时候都不太愿意，通常都是下午或是傍晚。但是何时知道他们开始对异性有兴趣呢？就是每天早上你不要催逼他，他在上课之前、上学校之前，他自己跑到卧室去洗澡，他们开始去买香水或是甚至化妆品等等，是不是？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外表的香味。但是在这里所说的香味是指刚才第三节那个香味。什么香味呢？美名德性的香味。也可以这样说，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美名成为我的美名，你的德性成为我的德性，我的地位、我的尊荣因你而被什么提升。换句话说，他乃是告诉这个男士说，你是我的光荣，我因你引以自豪。 You are my pride。 接下去他进一步怎么说呢？怎么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地的葡萄园中。那到底在这里讲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慢下来来注意，这里所说的凤仙花和隐基地是什么。那首先，凤仙花是用来做燃料的一种花，所以呢，它有一种涵盖或是盖住、遮盖的意思。换句话说，它的遮盖让你显得更加的什么美好，更加的显眼。不但如此，凤仙花还有一种的功效，就是疗伤的功效。不但如此，这个字凤仙花，它的字根是赎回的意思。所以你从这里你看到什么意思呢？等一下再讲。还有接下去刚才已经提到隐基地，隐基地 Engedi 在哪里呢？它是死海中西岸，死海中那个西岸中间沙漠地中的一处清凉绿洲， An oasis in the desert。 OK，而在这边所长出来的葡萄，在葡萄园中所长出来的葡萄，以及各种热带、亚热带的植物，或是水果，或是香料，可以说是极好的，是极品。所以在隐基底这里所出产的，无论是植物，任何的畜产品，都是最好，是最上等。那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诗人就让我们看到这位弟兄他所献出来的爱情是带有一种救赎性的爱情，有一种建造性的爱情。不但如此，是他将最好的献上给为这位姊妹。他不但说你是如同沙漠中的绿洲，同时你是我的骄傲、我的荣耀、我的光荣，你是我在阴凉处，你是我在沙漠地的阴凉处，你是改变、改善我生命的一位。姐妹们，哪一位丈夫不会因为你这样的称赞而被迷住呢？太太们， 你们有没有曾经对你的丈夫、你们的丈夫表示过这样的爱慕吗？年轻人，在男女约会当中，培养感情的第一个定律，就是要对彼此带出最高的推崇与敬重。导致我们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那如果你从第15节看到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原则的呈现。那在这边第16节有没有注意到这五个字？这里怎么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在这里青草为床榻是指什么呢？那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说那个场景在第二章第四节之前，它的场景是在户外，是不是？所以如果是在户外，这里描述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青草其实不是讲一片的青草而已，而这里的青草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指一片青绿的树林或是树木。特别你可以从生命记、从诗篇那边看到这个的应用，这个词的应用。所以这里是讲到一片绿色的草原，是当然会有草原，但是也讲到一个树林或是树园。所以这边你会看到有树、有花、有绿野的山坡，也有起伏的丘陵。可能你观看那个天空，也有这个野鸽的飞翔。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可能是在皇家公园或是田园的山丘间在那边漫步。你可以想象可能不到一会儿，他们来到一个斜坡的地方，他们就坐下来，而这个男孩子可能就斜躲在他的身边，他们一同欣赏那个好像仙境般的美景。这时候他怎么对他说啊？你会注意到再次出现我的骄傲，你甚美丽。所以你在这边看到，在这边只是告诉他什么呢？换句话说，家偶你是我要所负责的，我所要保护的。接下来不但他告诉他他是他保护的对象，然后在第15节又看到这一句话，你的眼睛好像鸽子一样，有什么含义在里面？有什么含义在里面？那眼睛呢，通常我们都知道是形容一个孩子或是能让你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气质，所以可以说眼睛是一个女孩子气质的表率。而鸽子眼乃是形容那个眼睛圆满清澈和平温暖。我们作为弟兄们，你我有责任不但来保护我们的女朋友，来保护我们的妻子，同时我们要保护他们的美善和平的气质。接下来你又看到他是怎么样回应，所以你看到他们怎么对应的独唱。而现在这位姊妹如何的回应？男士称这位女士会加我，这女士反过来说你是我的良人。良人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个良人在有的其他的经节里面是翻成他的叔叔，但是这里为什么翻成良人是同辈呢？因为这里其他的经文翻成叔叔的话，乃是告诉有一种尊敬的表示，是换句话说带有那个尊敬的含义在当中。所以当这个女孩子称她的男朋友为良人的时候，一方面她乃是告诉说你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好像亲人一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不但如此，是我什么？我所敬重的好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的这样的对应，如何彼此的称赞称颂。谈到最好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在找对象，我劝你按照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找一个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最好的女朋友，最好的男朋友，当然要有德性，好像刚才我们已经提过的，要有美名等等，与他们成为终身的伴侣。曾经我在大学和神学的时代，我有好多的好朋友，知心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服侍，在一起探访，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布道，在一起打球等等。但是有一天当我开始牧会的时候，那些不晓得为什么我似乎有点 孤独感，好像在教会没有什么可以接近的好朋友。当我自言自语的时候，忽然间我醒悟过来，不是没有啊，忽然间我明白了，我的妻子是我最好最知心的朋友，而因此其他的友谊与他相比显得暗淡退失。所以刚才我已经说过，青年人在这里有一个对你很重要的挑战，与你最好的异性朋友结婚，如果他不能是你最好的朋友，何必与他做配偶呢？对不对？而结婚之后那要保持这样的友谊，请记住，我盼望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一个信息之一，就是说我们要看我们的配偶是我们这一生最好最知心的朋友。当然我们是讲日光之下的人际关系。再看下去第二章第一节，他怎么说，他怎么说，我是撒冷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撒伦的玫瑰花，其实如果你看到的话，很普通很不值钱的玫瑰花。当然谷中的百合花我们很明白，很容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换句话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好像野地的花一样，虽然是单纯，但是只是野地的花。什么使你要我建立这样的友谊呢？好，第二节他怎么回答，我的骄傲你看到没有，再一次出现，我的骄傲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哇，这位男士这位弟兄却顺着他的语气说，如果你是一朵百合花，如果你是普通的野地的花，那其他的就好像荆棘一样。哇，这是不是对他一个特别的一句的回应，聪明智慧，换句话说，你是我生命中最单一独特的女子，如此的美好出众。你想这个女孩子心会不会跳得更快，心跳会不会加速呢？那如何培养这种的感情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当我们谈到培养，我们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把对方最好的带出来。怎么培养，怎么把我们的对方，我们的女朋友，我们的男朋友，或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先生，怎么样把他最好的带出来呢？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我们如何培养友谊呢？就是应该我们要努力去想办法来提升约会的内涵。而这约会的内涵不是光是光光娱乐性方面的约会，我盼望我们的约会也带来一些造就性的建造。当我们的约会能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激励，那在这边在第三节你会注意到第三节怎么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解得甘甜。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里怎么说，其实这里树林不是跟刚才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树园或是公园的树林一样，这里的树林乃是指那个野生的树林，崎岖和野生的树林。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良人对他的吸引力有两点，哪两点？你注意到这边第三节怎么说啊？他在他当中如同苹果树下的树啊，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换句话说，他是特殊的、突出的，完全不一样。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请注意，尝他果子滋味的甘甜。所以这边他在他的荫下，还有什么？他享受他的甘甜。到底在这里在说什么？这两者都让我们看到一种关系的建立。而在这两种，第一，在他的荫下，换句话说，他遮蔽艳阳烈日的阴凉处，他是遮蔽艳阳烈日的阴凉处。换句话说，他感觉到清爽。不但如此，他让他尝到他果子的滋味，感觉到甘甜。意思呢是让我们看到他如何怎么样 如何不但去保护他，同时让他得到保养顾惜。而保养顾惜其实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讲到先生丈夫应该如何爱妻子，其实有三个方面，其中一点就是要保养顾惜，那英文是 nourish and cherish 或是 cherish and nourish。 你知道这个保养顾惜在原文或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好像父母亲一样，是怎么样，是保养顾惜他出生的婴孩一样。而如果你看到父母亲是如何去保养顾惜珍惜他的婴孩一样，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应该如此。所以英文常常有一句话说，你不但是 love your wife， 同时 you have to baby her， 听清楚吗？ you have to baby her， 带她好像小宝宝一样，珍惜她，爱她，哄她，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是不是？所以重复一次，这位女孩子她说，当我疲累的时候，你成为我提神的阴凉处所。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让我尝到你喂养的甘甜，你珍惜的甘甜。这些都是含有建立造就性的意义，是不是？不但如此，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五节讲到增补忏悔，我就不多花时间来讲解，但是简单而要的说，跟前面第三节所讲的同样的意思。这里乃是说这位男士寻找每一个机会去提升，去滋养他的女朋友，要把他最好的一面带出来。实际上我们朋友的约会情形如何呢？一般来讲，我观察到年轻人在约会当中喜欢去哪些地方，一般来说咖啡厅，或许看电影、看旅游，不是有这方面放松的时机，有时候也应该放放松，但是完全不够。我们必须要了解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约会当中来增进互相的了解与欣赏，来建立我们的友谊，特别是从属灵的更新方面，是灵性成长的方面为大前提，是不是？但是虽然这是对着年轻人来提出建议，但是我们作为夫妻的同样也是如此。我再说，不要以为老夫老妻何必太认真，有时候我们也要想，我们怎么样来在合适的时间，再给我们的配偶，特别是弟兄跟对你的妻子，给他们有特别的约会，可能找一些比较有情调的咖啡厅喝茶，吃甜品谈心。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所谓的 romantic getaway 的约会等等。所以这是要我们动脑筋，要有创意性的约会。然后这个不多讲。好，时间缘故，我们再看到第四节，这个女孩子怎么说？她以爱为起在我以上。是什么意思？她以爱征服了我，使我思爱成病。难怪这个女孩子为什么那么 lovesick， 就是这个原因。你看到这个弟兄先主动的来带领这个姊妹，他们还有一点，请要注意，他们这样彼此的对待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你可以在公共场合里看到这一方面，他如何对待这个女朋友。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弟兄，我们如何呢？我们带妻子出去到餐厅，我们是自己坐下来呢，还是仍然给我们的妻子先把椅子拉出来让他们坐下，我们再就坐呢？ 年轻人在约会这方面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在散步的时候，是不是他常常绕在后面，还是他坐在我们旁边？进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他开车门，让他们先坐下去，坐进去，然后再把门悄悄地关起来？还是你自己跑到你的位置，让太太自己去开他的车门？不瞒你说，到现在为止，95%的时间，或是可以说99%的时间，每一次到现在，师母要上车的时候，我都要会让他，我都会先为他开车门，让他坐进去，不是炫耀自己，乃是一种尊重的行为。你愿不愿意？要记住。好，我们再重温一下这男女之间约会有三个基本的原则。第一是什么？彼此向对方做出最高推崇和尊敬。第二，彼此要做对方最好的朋友。而第三，要把对方的最好的一面表扬出来或是带出来。好，很快，哇，12:30，再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我们就结束，好不好？因为下面这一点一定要讲解。第六节、第七节到底在这里在说什么？第六节、第七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哇，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的亲热啊！但是不要忘记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只做领养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到底在这里在讲什么？特别是第七节，其实这两节是这一段经文一个很关键的原则。那你看第六节刚才已经读过了，他们因思爱成病，愿意跟他的朋友拥抱在一起。但是在这边我要提醒各位，在这里第七节告诉我们怎么一些事情呢？换句话说，特别是从弟兄们开始，我们必须要保守他纯洁，他的纯洁不受到任何的侵害。这时这位弟兄他的这种的保护本能就会充分的表挥出来，或是发挥出来、表演出来。你看到第七节这里所说的这句话，我不晓得在荧幕有没有看，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看到的吗？这里说我只做领养或田野的母鹿，你看原文是这句话 Mitzvot obey ayelot ha sedei。 那听起来可能很生疏，到底在这里讲什么？但是我要各位注意到这个红的有带红色的这三个字 Tzvot el sedei。Tzvot是什么意思？这个音调，这个音是跟万军耶和华很相近。L 是什么？神或是上帝。Sedei 是什么？全能。所以这三个字跟刚才所提的万军耶和华和全能上帝是非常近音。所以刚才说，虽然这卷书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但是透过这些隐含的词句、静音的隐含词，你就会看到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因此这里的第七节的意思是什么？我本作万军耶和华全能上帝嘱咐你们，要将这种的爱情、激情或是性爱留到婚后的日子。弟兄们请注意听，这是我们神圣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是柱石的栋梁，我们应该是保护者，我们应该是坚守人。而如何我们保持极其的贞洁呢？特别是男女之间，请记住有几点，很快。第一，我们要认识，要了解性爱的激情是美丽的，是神圣的，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勿要去污染它。比如说你假如你有一天这个下大雨，刮大风下大雨，那之后天就晴了，你就想我到外面去散步。当你在走路之后，你看到这个路旁有一堆的那个污泥，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你在拍照，但是不小心你这个 iPhone 刚买的掉在这个污泥当中，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把它赶快捡起来擦干净。为什么？因为这个新的产品不属于那个物理的当中。同样的道理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玩弄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那是圣洁的，不可以使它变成污泥一样。性爱圣经的告诉我们说，是美丽是珍贵的，应该保持在婚姻之后。其实这就是雅各书中一个很强调的教导。第二，要调整我们的思想概念，要调整我们的思想意念。你知道吗？我们人身上最重要的性器官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脑筋，就是我们的思想。因此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思想意念的纯真纯洁。你知道吗？有一位印第安人，他因为宣教师的带领之下，他信了耶稣，所以他每一天都忠忠心心阅读他的圣经。有一天他领袖之后很喜乐地跑到那个宣教师的办公室说，你说吗？今天我看到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在我心中里面有两条狗在争斗，在征战，一条是好的狗，一条是恶的狗。所以他就问那个宣教师说，你知道是哪一条狗常常打胜仗？你说呢？这位印第安人怎么说？那一条我喂养最多的会常常打胜仗。如果我常常喂养那只恶的狗，它有体力，它强壮，就会打胜仗。但是如果我喂养那善的狗，它就会强壮，当它面临这条恶狗的侵犯的时候，它就会打胜仗。所以你知道吗？罗马书第13章第44节怎么说呢？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的安排去放纵私欲。看到没有？不要为着肉体去安排，那是要披戴耶稣基督。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也够，我想很快我们就来到第三点，逃避不正当的关系。你看哥林多第前书第六章18节怎么说？你们要逃避隐形。换句话说，面对着隐形的时候，不要跟他讨论，不要跟他理论，逃。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在跟他理论的时候，你就被他吞灭了。有一个卡通有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看到一个猎人拿着一支枪抵住一只大熊，而第一个画面那只熊就对那个猎人说，你所需要的是一件皮大衣，我所需要的是一顿午餐，好不好？我们坐下来商量讨论好不好？那第三个画面是什么？那个大熊嘴里露出一根牙签，带着微笑离开那个地方。而下面有这句话说，他们两个都得到他们所要的。你明白这意思吗？猎人在哪里？谁吃亏？谁求主保守？